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俄罗斯宣布已经结束对叛乱的雅格纳集团的刑事调查，同时准备接手雅格纳集团的军事装备。法新社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宣布撤销对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的兵变指控，这宗刑事案件已经结案，因为参与兵变者已经停止直接意图犯罪的相关行动。俄罗斯国防部亦发表声明，称雅格纳集团向俄罗斯军队转移重型武器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作为结束叛乱协议的一部分，雅格纳首脑普里戈任同意流亡到白俄罗斯。礼拜一稍后，普京在向全国发表的讲话中表示，雅格纳士兵可以继续为俄国打仗或前往白俄罗斯。一名欧洲高级情报官员告诉 CNN， 似乎有两架与普里戈任有关的私人飞机礼拜二凌晨降落在白罗斯首都明斯克，但是不能够确定普里戈任是否真的在飞机上。今日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计划在7月初前往中国访问，与中共负责经济政策的副总理何立峰进行首次高级别经济会谈，之后美国将公布外界关注已久的对华投资限制。耶伦今年以来已经多次表达访华愿望，他在今年4月份表示他的中国之行被推迟，但是会在适当时机进行。另有消息人士向彭博社表示，拜登政府内部亦正就一份涉华行政命令进行磋商，该行政命令最快在7月下旬发布，将禁止或限制美国企业对中国部分高科技产业投资，其中人工智能、半导体和量子技术领域可能面临全面的投资禁令。不过一位政府官员礼拜一警告，耶伦的访华之行仲未有得到最终确认，拜登的行政命令亦尚未确定，没有确切的发布时间表。日前日本朝日新闻引述多名日本和韩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美国总统拜登、韩国总统尹锡悦正规划八月底在华盛顿正式举办峰会，聚焦讨论东亚局势，包括北韩的核与导弹发展计划以及中国的霸权行为。今年5月七大工业国集团在广岛举行峰会期间，三位领导人曾经在场边短暂交流，当时拜登初步提议在美国举行美日韩峰会。八月的峰会将是三位领导人首次的正式三边会谈，会谈主题可能以北韩的核武及导弹问题为主，并确认失事共享北韩导弹发射预警数据作业的进度。此外，鉴于中国在军事和经济上崛起，三国亦确认将在法治的基础上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构想。日前，全球四大会计事务所毕马威宣布了新一轮裁员。该公司礼拜一表示，在感受到经济逆风，再加上处在历史低位的人员流失率的压力后，毕马威将裁减 5% 的美国员工。今年2月份，为了应对咨询业务大幅放缓，毕马威先裁员了约 2% 的美国员工，这个亦是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首家在美国裁员的公司。该公司表示，最新一轮裁员将在2023财政年度余下的时间内进行。此前以谷歌、Meta、亚马逊、微软等为首的科技公司以及华尔街银行等纷纷宣布裁员，以应对今年稍后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毕马威的很多竞争对手，包括德勤、安永和军富，近期亦在削减咨询业务。今年4月，安永会计事务所的美国分部裁减了 5% 的员工，以消除人员过剩。近日根据新的盖洛普民意调查，美国总统拜登的支持率已经攀升到近一年来的最高位。调查发现，5月至6月期间，美国成年人对拜登的工作支持率上升了4%，43%的人表示赞同他是一个称职的总统，这个是自去年8月以来的最高支持率，但仍低过拜登入主白宫之初的50%多的支持率。 另有 54% 的美国成年人总体不赞成拜登的工作表现。拜登在这一次民调中的支持率因党派而异，超过 80% 的民主党人认可拜登的工作表现，而只有 6% 的共和党人这样认为，41% 的独立人士表示赞同。盖洛普报告指出，拜登支持率的整体上升来自于这一人群。报告还指出，这项调查在6月1日至22日进行，是在国会努力通过提高债务上限的法案时开始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礼拜一宣布任命中国籍雇员徐浩良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开发计划处副处长，接替来自印度的乌沙拉奥莫纳里。古特雷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徐浩良在国际发展领域拥有近30年的经验。联合国官网显示，徐浩良会讲中文、英文和俄语。多年间，徐浩良在联合国系统担任多个职务，在联合国总部以及亚太、欧洲和中亚的多个地区办事处工作过。公开资料显示，徐浩良1961年出生在上海，毕业于中国同济大学的土木工程学院桥梁系，之后分别获得美国史蒂文斯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进入联合国工作之前，曾经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家公司担任工程师。上任副秘书长后，徐浩良将是联合国级别最高的中国籍官员。近日，荷兰人权监管机构裁定，荷兰计算机晶片龙头 ASML 公司可以根据美国出口管制规则的要求，以国籍为由拒绝求职者。荷兰人权事务所负责处理荷兰的歧视投诉，该机构裁定 ASML 可以拒绝来自多个国家的求职者从事可能接触到美国敏感科技的工作。尽管荷兰法律没有这样的规定，这些受限制的国家被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包括伊朗、叙利亚、北韩和古巴，也包括中国和俄罗斯。 ASML 总部位于荷兰费兰德霍芬，在美国拥有大量业务，生产用于半导体制造的设备。先前荷兰情报机构发现多例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目的是摄取 ASML 的知识产权技术信息。今年2月 ,ASML 公司报告说，一名曾经在中国工作过的员工盗摄了光刻机的数据。2019年 ,ASML 还成为一宗与中国雇员有关的企业间谍案的受害者。
福克斯新闻礼拜一表示，杰西·沃特斯将会接替原主持人塔克·卡尔森主持该电视台晚间八点的节目。该节目会由7月17号开始播出。沃特斯在2002年加入福克斯担任制作助理，还在2017年开始的礼拜六节目《沃特斯世界》中采访了前总统特朗普和企业家马克·库班。他在2022年开始主持观点节目《杰西·沃特斯黄金时间》，在夜晚7点播放。福克斯说，沃特斯的节目今年有超过260万观众，其中27万来自关键的25至54岁年龄段，是所有晚间7点的有线新闻节目中收视率最高的。卡尔森的脱口秀节目今晚塔克·卡尔森就是所有有线电视新闻节目中收视最高的。卡尔森在4月份离开福克斯，当时福克斯刚刚和 Demillion 投票系统公司达成一项价值 7.875 亿美元的诽谤诉讼。今日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楼价在今年年初大幅下跌后正稳步恢复，在4月份连续第三个月上升。根据新闻发表的海斯直立美国全国楼价指数，经季节性调整之后，4月份的全国楼价指数比3月份上升了 0.5%。 美国10大城市和20大城市的综合楼价指数都有所上升，分别上升了 1% 和 0.9%。 现在的楼价只是比2022年6月的峰值低 2.4%。 去年夏天的抵押贷款利率大幅上升，令到楼价下跌，目前的利率仍然很高，但买屋人士似乎正适应新常态，买楼需求正在增加。房地产网站 Realtor.com 的首席经济学家表示，虽然买家预算紧张，但等买楼的楼盘亦有限。由于抵押贷款利率高企，令七分之一的屋主没办法出售房屋，新上市的楼远远落后在前几年我们所见到的，这个促使买家继续提供他们的最佳报价。日前美国一位外交政策专家对于偷渡美国的中国公民数量激增现象发出警告，盖茨顿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家敦礼拜一在福克斯与玛利亚的早晨节目中表示，有一些中国公民入嚟确实令人感到不安，其中有成批的达到中国军人年龄的男性，没有家属，假装不会讲英文，这些人有可能是潜伏入嚟的破坏分子，以便在我们同亚洲开战的第一日进行破坏行动。据田纳西州共和党众议员格林上个礼拜表示，在2023年财政年度已经有万几名非法越境的中国公民被逮捕，比前一年飙升了 300%。 张家敦指出，虽然有一些中国人可能是为了逃离中共统治，但另一些人就是心怀不轨。张家敦警告说，拜登针对中共以及在南部边境实施可怕的外交政策，他的政策只会带来极差的结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